你好，我是 Winter。 今天啊，我们来学习一下 CSS 渲染相关的属性。咱们在布局篇讲到啊， CSS 的一些属性决定了核的位置，那么今天呢，我讲到的属性就决定了核如何被渲染。按照惯例呢，我们还是先从最简单的讲起啊。首先来讲讲颜色啊，最常见的颜色相关属性就是 color 和 background color。这两个属性呢没什么好讲的，它们分别表示文字颜色和背景颜色。我们这里要重点讲一讲颜色值啊。首先说这个 RGB 颜色，我们在计算机中最常见的颜色表示法就是 RGB 颜色，它是符合光谱的三原色理论的，红绿蓝三种颜色的光呢可以构成所有的颜色。为什么是这三种颜色呢？跟人类的视觉神经系统有关啊。人类的视神经分为红绿蓝三种颜色敏感的类型。顺便提一下呢，人类对红色的感觉是最为敏感的，所以说我们常见的危险信号一般会选择红色。而这个红绿色盲的人呢，就是红和绿两种神经缺失一种。其他动物的视觉呢跟人类可能不太一样，比如说这个皮皮虾啊，它拥有16种视锥细胞，所以我猜他们看到的世界一定特别精彩吧。现代计算机中啊，多用0到255的数字表示每一种颜色，这正好占据了一个字节，每个颜色呢就占据了三个字节，这个数字呢远远超过了人类的分辨能力。因此啊，上世纪90年代刚推出这样的颜色系统的时候呢，它被称作真彩色。早年间呢还有更节约空间但是精度更低的16色、256色、8位色和16位色表示法。红绿蓝三种颜色的光混合起来就是白光，没有光呢就是黑暗。所以啊，在这个 RGB 表示法中啊，三色数值最大表示白色，三色数值为零表示黑色。接着说，就如果你看过小学美术课啊，应该听过红黄蓝三原色的这个说法啊，这好像跟咱们刚才说的不太一样。实际上是这样的，颜料显示颜色的原理呢是它吸收了所有别的颜色的光，只反射一种颜色，所以颜料的三原色呢其实是红绿蓝的补色，就是品红黄青啊。因为它们跟这个红黄蓝相近啊，所以有了这个红黄蓝三原色这样的说法。在这个印刷行业使用的就是这样的三原色，就是品红黄青来调配油墨。这种颜色的表示法叫做 CMYK， 它用一个四元组来表示颜色。你一定会好奇啊，这怎么比三元素多了一种呢？其实呢答案并不复杂啊。在印刷行业中呢，黑色颜料的价格最低，而这个品红黄青颜料的价格较贵，所以如果要用三原色来调配黑色啊，经济上是不划算的，所以印刷时呢会单独指定黑色。对于这个 CMYK 颜色表示法来说呢，同一种颜色会有多种的表示方案，但是我们参考印刷行业的习惯呢，会尽量优先使用黑色。好了，讲了这么多啊，其实还没有涉及今天主角HSL 颜色啊，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。我们刚才讲的颜色啊，是从人类的视觉原理建模啊，这个应该说是十分科学了。但是人类对颜色的认知呢，却不是来自自己的神经系统。当我们把阳光散射啊，可以得到七色光，红橙黄绿蓝靛紫啊。实际上呢，这个阳光接近白光，它里面包含了各种颜色的光，它散射之后啊，应该是一个基本连续的这样的一个光线结构。这说明呢，对人的感知来说呢，颜色数量远远大于红、绿、蓝三种。因此啊 ，HSL 这样的颜色模型被设计出来了。它用一个值来表示人类认知中的颜色，我们用专业的术语叫做色相，再加上颜色的纯度和明度，就构成了一种颜色的表示方法。在这里呢，我需要特别推荐这个 HSL 颜色，它是一种语义化的颜色。当我们对一张图片改变色相时呢，人们感知到的就是图片的颜色变了。这里啊，容我先卖个关子，具体的例子啊，咱们讲完了渐变再一起去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讲一讲这个 RGBA 啊。 RGBA 是红绿蓝三种颜色和阿尔法的彩色空间。RGBA 颜色表示带透明度的颜色吧。实际上呢，这个阿尔法通道是类似于一种颜色值的保留字。在 CSS 中呢，阿尔法通道被用作透明度，所以我们的颜色就被称作 RGBA， 但是没有被称作 RGBO 啊，没有用 opacity 而用了阿尔法啊。为了方便使用呢 ，CSS 还规定了这种名称型的颜色啊，它内置了大约140种的颜色名称。不过这里呢，我们希望挑出两个颜色来讲一讲，这个 Gold 和 Silver。 如果你使用过这两个颜色啊，你会发现这个 Gold 和 Silver 的视觉表现跟我们想象中的金色和银色相差甚远。与其被叫做金色和银色呢，它们看起来更像是难看的暗黄色和浅灰色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在人类天然的色彩认知中啊，实际上混杂了很多其他的因素。金色和银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，它还意味着一定的镜面反光程度。在同样的光照条件下，金属会呈现出更亮的色彩。啊，这并非是用一个色值可以描述的。所以呢，这就引出了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渐变。啊，在 CSS 中啊 ，background image 这样的属性呢，可以设为渐变值。啊 ，CSS 支持两种渐变，一种是线性渐变，一种是放射性渐变。先了解一下基本用法。啊，线性渐变是一个 linear gradient 这个函数里面传第一个参数是 direction， 接下来传若干个 color stop。啊，这里这个 direction 可以是方向，也可以是具体的角度。啊，比如说这个 to bottom 啊 ，to top 啊。等等啊，也可以是120 degree 这样的属性啊，这些都是合理的方向取值啊。这个 color stop 是一个颜色和一个区段啊，比如说这个RGBA 啊 ,255000 啊，还有 orange 啊 ,yellow, 后面还可以跟一个区段啊 ,10%, 比如。我们组合一下呢，其实可以产生一个真正的金色的背景啊，就是我们用金色和黄色做一个渐变。然后接下来介绍一下放射性渐变啊，放射性渐变需要一个中心点和若干个颜色啊，它会产生一个这种有中心点的这样的一种渐变。当我们的每一种颜色都是 HSL 颜色时呢，就产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效果。比如说呢，我们可以通过变量来调整一个按钮的风格啊。我们用这个 HSL 来表示这个按钮的background color 和 border color 啊，然后呢我们只需要改变这个 HSL 里面的这个 H 的这个值，就可以得到不同的颜色风格的这个按钮了。这是一种非常方便的做法。接下来我们来讲讲形状啊。 CSS 中很多属性呢其实还会产生形状，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属性 border box shadow 啊 border radius， 这些都会产生形状。这些产生形状的属性非常有趣，我们也能看到很多利用它们来产生 CSS 的黑魔法。而这里呢，我有一个相反的建议，我们仅仅把它用于基本的用途，把 border 用于边框，把阴影用于阴影啊，把圆角用于圆角，其他所有的场景啊，我们都有一个更好的替代品，那就是 data URI 和 SVG 的组合。最后我们做一下今天的总结。今天我们介绍了 CSS 中渲染相关的属性啊，颜色和形状。我们重点介绍了 CSS 的颜色系统，从颜色的基本原理讲解了 RGB 颜色、CMYK 颜色和 HSV 颜色，我们还讲解了阿尔法通道相关的内容。接下来我们就讲了一个颜色的重要应用——渐变。啊，我们可以把渐变看作一个更复杂的颜色，它非常的实用啊，能够绘制很多的图像。最后啊，我们讲解了这个形状相关的属性跟 SVG 的应用的一个小技巧。